好，现在那个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那个弟兄姐妹该试的你们就试验一下，因为我们是第一次，难免带有一些混乱。那个你们不讲话的时候呢，你们就自动把那个声音 mute 一下。如果你比方听不到，进来之后听不到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举手，我印象中，然后你给我发一个通知。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就好。那因为我们今天因为实验，所以难免带来一些混乱，请弟兄姐妹也都能够理解。那么以后呢，就是等到我坐到我家里的桌子上面的时候，可能反而会好一些，是吧？所以今天我还是站在这个教会里的前面，那么就变得很有意思。我既可以看到我自己前面的这个一个屏幕，还等一会儿 Jesse 再给我调，他要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墙上的屏幕。那么这些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了，我们现在来讲一点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旧约班，已经到了第十课。那么第十课的话，就是我们要合神心意的器皿，就是讲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对吧？第十五章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十五章。在这开始之前，我想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分享，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这些疫情的变化，或者是等等这些环境的改变，其实不应该改变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现在从扫罗身上，我们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神的仆人，我们的心情不应该随着环境过多的起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心情跟着环境更多的起伏，当我们眼目看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恐惧。我们的信仰虽然不是使我们免于苦难，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并不会因为信了基督徒我们可能就会不生病，不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信仰可以使我们免于恐惧。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这个时候要勇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扫罗这个人。扫罗这个人在扫罗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上一次提到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心情随着环境的起伏有很多的变化。但这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王，他很有本事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扫罗这个，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给他的题目是扫罗战胜了亚玛利人。然后呢，后面的一个事情呢，扫罗王被弃。那么我们就会觉得他这个题目本身就很滑稽，为什么他战胜了亚玛利人，反而他被神弃绝呢？就是在外在上看，扫罗是非常成功，他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在内在的里面，却通过这件事情，上帝使他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所以神看清了他，然后就对他下了一个非常重的判语，就说你以后永远就不可能再做王了，以后做王的就是另外的人起来带你。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圣经的细节，然后我们再一会儿再看一些教训。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是一上来就讲前三节，撒母耳就去对扫罗说话，因为这是神对撒母耳讲的，说我差遣你，耶和华差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大家要注意啊，圣经其实记载内容的时候，它的每一个句话其实都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扫罗后来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说，治理就是你做王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亚玛利人如何追杀我们，我一点都没忘。那么现在怎么样？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但是注意这件事后，神让他去击打亚玛利人，是给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那么后面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随便讲了，对不对？就是灭尽所有，不可怜惜，这是神这个命令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惑，那个神为什么这么残忍，是吧？动不动就要灭尽迦南人，又要灭尽他们。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地方稍微回顾一下这个亚玛利人的他这个情况。这个地方就讲到的灭尽，就是说 因为你要去看这个原文这个字的话，就是使圣洁的意思，就是使之圣化。那么其实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是要完完全全归给神，就是他们这次去打仗，就跟那个像当初吩咐耶利哥一样的，说你不可以取那些里面的任何东西，你也不可以看到有什么好的东西，你们就可以把它分掉。所以对方的人杀光，牛羊杀光，东西烧毁，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亚玛利人的话呢，就是因为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它就代表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肉体和情欲在这个里面是同样的概念。我现在这个 Zoom 是不是我的网络有问题？嗯，现在又好了是吧？啊，那个，我来换一下我的屏幕是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现在的是这个屏幕是这样，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他就代表肉体和情欲，肉体和情欲是同一个字，肉体和情欲是同一个字。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我们要记住这个事情。这个经节上屏幕已经给出了，这是创世纪里面讲的，说廷拿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就是亚玛利。我们这个是个知识点，我们只要记住它就行了。最重要的罪行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对以色列人进行了追杀，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我在讲义上应该是给大家讲的，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强壮的，他就在前面截杀，那么你软弱的，他就在后面给你们就给你干掉。所以他这件事情是非常上帝非常非常不喜悦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伏击走天路的神的儿女，他就是任何时候基督徒想走天路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出来拦阻。那么这就跟我们的生活一样的，就是任何时候我们想要开始来追随神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肉体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以呢，上帝给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就是怎么样讲，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而且我们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正是给亚玛利人这个事情，我给大家弟兄姐妹讲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来讲这个扫罗和这个亚玛利人的征战。扫罗对这个亚玛利人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扫荡，所以他召聚百姓在提拉因，这个具体的地点我们就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只能猜，对吧？他数点他们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扫罗他实际上是跟，特别是跟前面他跟非利士人战斗的时候，你看他的军力已经是非常大大的增强了。那么这个时间可能变化的也不完全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到了亚玛利的京城，他在那个地方设下埋伏，而且这个时候他对基尼人还提出了这个建议，说啊，你们先走。基尼人是这个米甸人的一个后代，就是跟摩西的岳父有关系。我印象中这个地方我是留下来，对，他是这个，我们这个就不需要特别多的去了解，你只要知道就是了。然后这些人离开了之后，这个扫罗基本上是大获全胜，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是埃及前的舒尔，这是这个舒尔旷野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哈菲拉的这个具体地址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的扫荡非常彻底。他怎么样？他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怎么样？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字叫什么？却，是吧？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大家要注意到这，他说却怜惜和不肯灭绝，就跟上帝刚才最早的时候给他的两个命令特别相对，对吧？但是凡下贱瘦弱的都杀尽了。我们刚才讲到让他灭尽是怎么样，其实是使圣化，是荣耀神的。你大家知道这个律法里面的时候，上帝不要有残疾的，是不是记得吧？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凡他瘦弱下尽的，这个他就杀尽了。那么就是他就是不肯把上好的留给神，对不对？你说他没有完全这个遵守这个神的命令吧，似乎他也去打了，是吧？而且他还打赢了。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就是上帝跟他讲了两件关键的事情，一个要灭尽，一个要不可怜惜，然后他这两件事情他就完完全全的都犯掉了。那么这件事情，这就是整个战争的就描述完了。战争可能打得非常宏伟，但是圣经没有留下很多的笔墨。那么就到了后边的这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撒玛说，这件事情就非常忧伤。这就是第二段，就是从第十节一直到第三十节。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但是圣经描述了很多的笔墨。首先圣经的话临到了撒玛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忧伤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光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必须得重新回复一下，就是神让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人。那么我们知道亚玛力人代表肉体和情欲，然后扫罗去了就把亚玛力人给灭了，但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杀尽，而且他是怜惜了这个亚甲王，而且他爱惜那些上好的，所以他不肯灭绝。那么在因为这件事情，那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撒玛，那么就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一会儿我们会解释这个后悔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撒玛的反应就是，他大概整整哀哭祷告了一夜，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他就跑去找扫罗。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有人告诉撒玛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那么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英文里面就有，原文里面也有说，他为自己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去。所以这个撒玛就一路就追过去了，相当于是撒玛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这个圣经记载的非常详细，你会发现这个扫罗所讲的这些话有多么多么的可悲，是吧？那么撒玛就说那我听见牛叫羊叫，对吧？这些都是从哪来的呢？那扫罗就这个时候他又开始了两件事情，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这就开始怎么样推卸责任。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他说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怎么样？其余的我都灭尽了。要他这个地方讲，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这是一是百姓干的，另外一件事情呢，这是要敬拜你的神的。所以他在狡辩，对不对？而且他还自夸，他说其余的我都灭尽了，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没得100分，也得了个99嘛，是吧？然后撒玛这个时候说的非常不客气，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我们这个时候再提一下，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其实在时间里神给我们的审判其实都是恩典。因为任何我们听到神的判语，其实就是悔改的机会。撒玛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自己微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就说等等等等，是吧？他去就是神派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怎么样灭绝净尽，对吧？你看这个地方就提醒他，是吧？你为什么，对吧，急忙掠夺财物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这个扫罗那个贪财的情况，就是借着撒玛的口把他说出来。他怎么样？他不仅是没有听耶和华的这个命令，而且他是急忙掠夺财物，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那么这时候我们再看扫罗的表现啊，扫罗就说，扫罗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你就知道这个人要是不可救药就是这个样子，是吧？然后是对吧，你看他说是吧，你看我行了耶和华差遣我所行的路，擒了亚玛力王亚甲来，是吧？灭尽了亚玛力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是吧你的神。我们这个时候我读到这个地方就觉得很忧伤。这个扫罗好像是已经不信神的那个感觉，而且一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仍然为自己狡辩，为自己找借口。然后撒玛这个时候就开始下了对他下了判语，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大家这接下来的这些我们可能弟兄姐妹都会背，是吧？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紧接下来这是给扫罗的判语，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个时候扫罗一听这个话，他紧张了，对不对？他这个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怎么样？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了他的原因，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好敬拜耶和华。你这个时候觉得他讲到了惧怕百姓这句话是对的，他确实是他害怕百姓离开他，说听从他，但是这个句话也成为了他的一个借口，你知道吗？他现在后面在讲，他说我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怎么样，是因为我惧怕百姓，那么换句话来讲，是因为百姓吓唬我这种感觉。然后他紧接着你就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就觉得好像他在认罪悔改呀，对不对？那么紧接着我们就会发现这样，撒母耳就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就是再一次的重复这个审判。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我其实神很幽默，神这个时候好像没有听扫罗的祷告一样，就说就他好像认罪悔改了，神没有立马听，为什么呢？其实是为了显出扫罗的实情。我们就会看到后面这件事情，那么是吧，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和衣襟，衣襟就断了。那么我们中国人有那个割袍断义的那个故事，那么我们对这个就可以理解，就撒母耳对他说，如今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神不后悔。那么刚才又讲前面讲神后悔，一会儿我会稍微解释一下那个到底后悔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割袍断义的这些事情上面。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撒母耳在追问扫罗，你让我回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然后紧接着你会发现，这个扫罗就把这个事情给说。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第三次他说你的神，而且他这个时候他讲出了他让撒母耳不让撒母耳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这是他。所以他到现在，他实际上他就算他表面上的认罪悔改，他的目的仍然是要保持他在百姓和长老面前的地位和尊荣。你看这个时候神就已经把他彻底铺路完毕，然后怎么样，于是撒母耳转身随扫罗回去，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部分，这个故事的第三个部分。那么我们就会很奇怪，说那个撒母耳既然前面批评这个扫罗批评的这么重，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肯同他回去了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因为撒母耳身上有使命，神是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的。那么扫罗回来的是不是这个撒母耳回来只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杀掉亚甲王。所以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这个亚甲还挺高兴，说这个死了，你看这个先知来见我了，肯定是吧，赦免我的罪什么过去了。那个撒母耳说什么，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那么这个地方表现得很有意思，但那个因为很多传道人会解释，你们可能会听到，就是这个扫罗代表肉体，对不对？这个撒母耳代表圣灵，对不对？那个这个亚甲嘛，就是代表这个肉体的仇敌。那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是吧？体贴圣灵的乃是永生。那么当撒母耳按着圣灵的吩咐，他就把肉体战胜，就把肉体杀死。而扫罗因为他体贴肉体，他怜惜，他不肯下这个功夫的时候，他就没有杀死这个亚玛利王。那么没有杀死亚玛利王，大家最后知道扫罗最后死在谁手上了吗？你们以为是非利士人，对不对？因为他跟非利士人打仗失败的嘛。但是你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扫罗其实是死在一个亚玛利人的手上，对不对？是一个不是一个，就是那个人跑到大卫那里去邀功，对吧？然后他说啊，我是个亚玛利人，然后最后大卫把他给他以为他杀了扫罗，大卫会高兴，结果大卫生气把他杀了，对吧？大家就知道那个故事啊。我们就在讲，就是你会发现扫罗最后其实是死在了亚玛利人的手上这件事情。那么其实后面这句话， 这才是后面这一段的一个重点，就是撒玛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去，回自己的家了，对吧？他们分开了，对吧？撒玛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玛为扫罗悲伤，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今天我想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提两点。那个发出去的讲义上，我们就会都，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已经讲完了啊。那么发出去的故事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就整个故事已经讲完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给弟兄姐妹看一下，就说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还在改这个讲义的时候，我把这个讲义发给大家了。那么其实我们看，想跟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讲到的地方的是，就是对于这个后悔。因为今天其实主日的时候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个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会讲神到底会不会后悔，神到底会不会后悔。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巧啊，我昨天晚上预备这个东西的时候正好写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正好提到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本性，就是他的属性，就是比如说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圣洁，这些他从来不会改变，对不对？然后神的法则、神永远的旨意，这些事情他神也永远不会改变，他也永远不会后悔。但是在神的具体的做法上和他的作为上，神会改变。那么我们后面举几个例子，我们就会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去讲到，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读到说耶和华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回到前面，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审判在时间里的审判其实都是祝福。那神为什么审判我们？神为什么派撒母耳去跟扫罗说耶和华厌弃你做王，既然厌弃他把他干掉不就得了吗？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就是神，这件事情其实是他慈爱的彰显。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按着神的圣洁公义，他就是应该定义要把我们杀掉，对不对？我们犯罪了吗？罪的公价就是死吗？但是因为神的慈爱，他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就给人警告，对于当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肯认罪，我们肯向神悔改的时候，照着神的本性，他则一定会改变。那么圣经把它讲成后悔或者是悔改，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反悔什么等等东西，是吧？其实他是一定要改变，就他在这个具体的做法上他一定改变，他就不说，不再降他所说的灾。那么否则的话，对吧，这个是我们传福音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人都是罪人，那最后就都得死。那么所以说是按着人的本性，那么就是就像说神说他后悔造人降地上这件事情，表明神的心里很忧伤。就后悔这个意思，一面的意思就讲神因为人犯罪所忧伤，第二件事情这个后悔就是表明神因着他的恩典和慈爱，他看到人悔改的时候，他就会改变他惩罚的做法。这是一件事情。我再说一遍，神永远的旨意，神他永远的旨意和他本来根本的属性是从来不会改变的，神的法则也从来不会改变的。那么所以就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统一一下这个答案，对吧？就是圣经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描，就是这种在情感上、在行动上或做法上说神后悔，这与他的本性和他的法则不仅是不违背，而且怎么样，是完美的一致。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继承他的这个属性，我们愿意悔改，神就用他慈爱的属性来拯救我们，神就照着他的公义，所以预备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件事情是跟神的旨意是完全完美一致的。所以以后再讲神后悔的时候，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查经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就统一来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弟兄姐妹再按照神给你们的这个智慧，然后你们再去润色这些词语都没有问题。那么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答案相当于是统一下来了，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啊，神到底会不会后悔，对不对？我们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再强调一遍，见到他人的失败绝对不是祝福，看到他人的失败绝对不是祝福，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就是比方说这个我们刚才是吧显得很混乱是吧，弟兄姐妹就不要急躁，然后包括在这种移情的情况下，其实移情给我们教会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星期四海外校园有一个研讨会，然后他发 email 出来的时候，我就在那祷告的时候，我就想，我说移情带给教会真大的挑战，其实不是我们不能聚会， 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技术，你看我像我这么笨的人在帮助下，我们都可以在线上一起聚会了，知识传递更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还可以视频，只要我们的网络够，是吧，我们肯花钱，其实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很简单就解决掉的。也不是关怀，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是关怀好像受到了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工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对不对？我们把 travel 的时间都可以用来跟弟兄姐妹打电话进行关怀，对不对？有需要我们可以让快递，是吧，我们可以在网上订购，这些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彼此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减少了很多侍奉的机会，这是其一。我们就比方说做饭的机会我们就会减少，我们清洁的机会就会减少。我知道可能弟兄姐妹对这个分饭这个清洁觉得很头疼，但是实际上这是上帝给我们建立的机会，你就没有这种侍奉上帝的机会了，对吧？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万妈妈这老太太走路的时候，对吧，我们看到她的时候我上去扶她一把，这个机会就没了，这个机会就没了。所以我们当然神一定还在别的地方有更新的机会，这个就需要我们的智慧去发现这些机会，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件事情，线上聚会带来的一个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扫罗王在他的生命里所彰显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落入虚假。因为我们毕竟见着面，对吧？比方我见到这个，我正好看到文清，就又说文清了，这个文清他什么样的，是吧，我亲眼所见，他在我面前他不容易装，是吧，我又这么聪明，是吧所以说对，我就能够。但是我们如果隔着个屏幕，那就完全不一样，我就只能听他说，是不是？然后呢，我能够看到的录像他想给我看什么我就只能看到什么，别的我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是吧，这是在线上聚会我们所面临的两个挑战，所以弟兄姐妹为此祷告。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扫罗，我们再说扫罗这个人，从军事上看那就是非常厉害，他在治理国家上好像也很牛，而且他这个长得又帅，我们刚才讲过，对吧，家境又好，而且你去发现他圣经里面没有，他除了嫉妒大卫之外没有记载他特别多的罪行，对吧，那个大卫淫乱的罪杀人的罪都犯了，对不对？那么你这个等等的这些情况，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扫罗，就是总结一下扫罗这个问题，对吧，这个也不是完全我总结的，那个这个是我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总结的，所以我给弟兄姐妹总结。第一，他不顺服神，他公然违抗神的命令，这个对吧。第二就是怎么样，他贪财，他贪财贪得很难看，知道吧，这个。第三件事情就是他撒谎他还装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内容，对吧，你说他看见这个萨姆，对吧，这个情况的时候，为什么我这有回应啊，那个
我开
哦
我来
命长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撒谎他也装假，这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作为一个王啊，他真的是很丢脸，他推卸责任，没有领袖的担当，一到有事情的时候他就推给，但是我的百姓干的，他好像是没有任何问题一样的，就是他总觉得他自己非常非常的好。另外一个，他怎么样，他死不认错，这个是要成为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时候一个。那天我的妻子批评我，是吧，对吧，所以我就在想，我说我要教别人死不认错，我为什么也不肯认错呢，是吧，我觉得就发现这个人性的顽梗，是吧，在我的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要 record 一下，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已经 record 的好了是吧。然后呢，他怕人，过于怕神，这是很多的时候，我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当我们在服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哎呦，这个弟兄姐妹会说我，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忘了神究竟怎么说。我不是说我们不去体谅弟兄姐妹的软弱和心肠，而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先后次序要搞明白，对不对？然后就是他因为怕神的，怕人的时候，他就怎么，他竟然就不怕神了。所以这件事情上，然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第七点的时候，就是这也是我的老师总结的，就是他非常的好面子，这个人为了面子可以不顾后果的，对吧。所以那个萨姆跟他说了那么多话，讲话讲的那么重，最后他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让他回到这个什么，回到这个以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去抬举他。这个只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悲哀。所以这是整个撒母耳记第十五章所讲的内容，对吧，所讲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讨论，但是在讨论之前我想提一下下一次课的我们的课程安排。下一次课就是 Jason 在家里，是吧，下个礼拜 教是吧？就是教我们今天也趟趟路是吧？这个Jason 的技术水平比我要高是吧？讲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然后再下个礼拜是四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是洪波讲十八十九，好吧？然后再后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然后再看他们两个谁有时间是吧？那个我把这个课程的安排稍微提一下，然后我们以后的话，我们班就是十一点钟准时开。
十一点开始
的话，就是十一点我就会开放，大家弟兄姐妹可以开始接。我们十一点一刻准时上课，对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点心了，没有什么了嘛。因为我想十一点一刻的时候，我们这边应该的信息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报告事项，应该就结束了，对吧？我们就。因为他那个没有敬拜，九点半开始，所以我们下一次就是十一点钟。开始接入，十一点半，十一点一刻准时开始上课。那个 Jason 的话就记住这个时间，然后下一次的时候 Jason 还可以再通知我们，再根据新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好吧？我们下一次课的时候再通知。我想把这两件事情，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了。
没有问题。有问题。
他说没有。
你可以，我们把设备都。
因为总是会听到别人没有，如果你没把自己的声音关掉，你家里的背景音可能也会传进来。
Host 可以啊，
可以把所有的
人的面，
甚至让他改不了。
OK，
我可以 mute 哦，现在是允许他们改，但是也可以。但他们不
可以 unmute。
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就是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自己 mute。因为这样的话，你想说的时候可以说，是吗？我们对吧？那没关系，那
是。
可以举手是吧？
可以举手，你 mute 了之后可以举手。
行，那我们这个具体的。
那个就是 more 那个点点点。
刚才这个线上的弟兄姐妹，刚才刘芳你是说没有问题对吧？是的。他说是没有问题，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
什么给我们的问题讨论的问题？
我上面记载了一堆的问题是吧？我们就随便看一个是吧？说，哦，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扫罗的时候，有一个题没有提，没有点，就是因为他跟萨玛放在一起一比，我记得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萨玛就讲，对不对？就讲就是说我这一生中可能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对吧？有的话你们就说，对不对？在你们面前行的这些事情，就萨玛他是一个非常经得起看的人。就是以后大卫王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一个在神的面前要真实，就来咱就来真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很注重隐私啊，什么等等等等，就是我们这个人要经得起看。那么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机会，以前的话就是一般到迎新的时候就会接这个新生到我们家去住个一两天是吧？因为他们没地方住的时候，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一件事情，你让一个人到你家里去住。其实挺承担风险的是吧？人家就看到你们家怎么过生活，对吧？那么就是我们要就是我不是说让弟兄姐妹都一定要邀请去家里住了，我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经得起看的人。扫罗的问题就是他经不起看，因为他在外表看，如果你只去看历史书的话，这个人是很不错的，他打仗打胜了，对不对？把以色列的这个治理的也不错，对不对？但是神一路的暴露他，就会表现一样。你看他在这个献祭的事情上面，在基甲献祭的时候，他等不及他就自己献，对不对？然后在那个非利士人上面，他就乱发命令，结果禁食，对吧？然后谁违反命令，我就把他弄死。结果弄到是他儿子，又不行，对吧？等等，就这样。你看，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会在亚玛利人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他那个七个点，就把他彻底又给全部暴露出来了。那么等到以后我们看到他对待大卫的时候，就让人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对不对？你会发现，就是其实圣经记载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他这个人经不起看，大卫就经得起看。以后我们会讲大卫犯了奸淫罪，犯了杀人罪，但是他这些罪行一敞开的时候他就悔改，对不对？所以我们得救不是说我们没有犯过错，而是说我们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反而是因为我们犯过的罪，在神的恩典下成为我们对别人的祝福。所以大卫他，我相信他以后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他被神 所以他可以写下出那么美好的诗篇，我们今天早上还读是吧，然后来安慰我们，今天读起来都可以安慰，就是这是他在犯罪的时候写的忏悔诗，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安慰。那么就今天一样，比方说我吕秉庚犯了个什么错，被揪出来了，对吧？然后怎么样，以后我再去做见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看我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这件事情不仅不再是羞耻，当然呢，犯的罪所造成的问题所带来的本身确实是个羞耻，这是事实啊，我们不是说抹杀那个东西，但是在这个本来是一个软弱的点上就成为了我的一个强项，对吧？因为这件事情上我有经验，我就可以帮助跟我一样跌倒过的人，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经得起看嘛，就是我这是我提到一个。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分享？没有分享，我们今天因为12:01了，是吧？我们既然是在线上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守时，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要急着回去，然后今天人少，我们也可以到那边一起去服侍。那么，那今天就
吃饭的时候，那个
我和
凡是要当老师的那个，我们都尽量坐在一起，拿着电脑或者拿着手机，我们学习一下，练习一下。
好，那我来做个祷告，我们先结束好吗？
大家就在会议室，我等一下 project 一下我们。
这个跟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无关了，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还可以接着商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撒母耳记扫罗的故事，主啊，求主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活得真实，让我们可以学会在你的面前能够与肉体能够下决心来征战，不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情感，乃是体贴主你的旨意，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祷告和灵修的生活，让我们学习你的旨意，让我们得到你的旨意的时候，主你也赐我们力量，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完全照着主你的旨意来遵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要更加的关怀，因为我们彼此挂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